From Salt Lake City, Utah,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90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六晨间大会，转播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演讲者皆选自教会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一司礼达林乌克斯会长将主持本场大会。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welcome you to the Saturday
morning. 欢迎各位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90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六晨间大会。我们也诚挚欢迎世界各地的教会成员和友人参与本场大会。我们今天特别感谢有先进的科技，让我们能推展这次的大会。本场大会由罗素·纳尔逊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我们很感激能够一起纪念第一次异象满200周年，以及后来耶稣基督福音的圆满复兴。我们感念今天的生活中的某些祝福和美善，是因为1820年的时候住在纽约州抛麦拉的约瑟·斯密做了一次衷心的祈祷。我们祈求本次大会会指引我们所有人如何反思这项重大的事件，也祈求大家都会继续努力在世界各地传播复兴的信息。本场大会的音乐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指挥这次的音乐已经是预录的，而指挥是麦克威伯格和莱恩莫菲。唱诗班会刚刚献唱请来站起来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现在要唱晨光熹微，接着会由70元理查梅恩长老做开会祈祷。之后呢，唱诗班要唱约瑟斯密
Oh Our beloved Heavenly Father, we express unto Thee this morning our sincere gratitude for this historic General Conference weekend, where we commemorate the 200th anniversary year of Thy appearance and the appearance of Thy Son, Jesus Christ.
您和您爱子耶稣基督向约瑟斯密先知显现的这个事件，我们感谢能够学习到在这个神圣经中学习到神圣的真理。感谢约瑟斯密先知在教会早期的所有奉献。我们感谢我们有活着的现代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我们也祈求我们能够在今天遵从他所给予我们的受灵启发的信息。父啊，我们全球现在都遭遇了考验，特别是这一个2019新型冠状病毒病，祈求您帮助我们能够找到对抗这个疫病的方法，也祈求您安慰那些受到这疫病影响的人们。父啊，我们感谢您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在灵性上准备好来这次的总会大会。我们祈求您的圣灵能够丰盛的能与我们同在。我们爱您天父，我们也爱您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这样说，谦卑的说，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t will now be our privilege to hear from our beloved prophet,
President. 罗素纳尔逊会长演讲，接着演讲的是十二使徒定额组代理会长罗素培勒长老，然后我们会聆听七十元雅各罗斯本长老以及总会初级会会长乔伊琼斯姐妹。
My beloved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欢迎各位参加2020年4月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历史性的总会大会。想必各位知道我为何站在空无一人的讲堂前。我在2019年10月份的总会大会上承诺各位，今年4月的大会将会是值得纪念，令人永难忘怀。当时的我没有想到，如今我会对眼前不到十个人的观众演讲。对我来说，本次大会确实值得纪念和永难忘怀啊。然而，知道各位透过电子传输的方式来参与大会，同时听到唱诗班优美的演唱《我心灵得安宁》这首圣诗，为我的灵魂带来极大的安慰。各位都知道，我们严格限制本次大会的出席，是为了要当优秀的全球公民，想要竭尽所能防范2019新冠病毒的传播。这病毒已对全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也暂时改变了我们教会聚会、传道服务的方式以及圣殿的施工。今天的种种限制虽然与凶猛的病毒有关，然而个人在生命中会遭受的考验远不仅止于这次的流行疫病，未来的考验可能因意外、天灾或是让人心碎的突发事件。我们该如何承受这样的考验？准备好的人就没有理由害怕。当然，我们可以将粮食、水和金钱实际的储存下来，然而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也需要用信心、真理和见证来填满个人灵性的仓库。我们人生中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准备好迎接我们的创造主。我们借由每天努力变得更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来做到这点，同时我们借由每天悔改，获得他洁净、医治和强化的力量来做到这点。如此一来，即使在动荡不安的时代，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恒久的平安与喜乐。这正是主期望我们站在圣地上不要动摇的原因。今年我们纪念世界上其中一件最重要的事件，也就是父神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向约瑟·斯密显现200周年的纪念。在那次的意象中，父神指着耶稣基督说，这是我的爱子，听他说。给约瑟的这项训诫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要尽力透过各种方式寻求倾听耶稣基督的声音，他借由圣灵的力量和施助对我们说话。本次大会和每次的大会的目的都是为了让我们聆听他的话语。我们以祈求也邀请你们祈祷，愿主的灵满意与我们同在，好使你们能听到救主特别要传达给你们的信息，将为你们的灵魂带来平安的信息。那些信息将治愈你们破碎的心，启迪你们的心智，并帮助你们在迈向未来人生时知道该做什么来面对这些面对未来以及动荡考验的时代。我们祈求在这次大会中所聆听到的信息、所发出的独特公告以及受邀请参加的活动，都会为各位留下值得纪念且永难忘怀的回忆。比如说，在星期日早晨的晨间大会结束时，将举行全球的庄严集会，由我带领各位进行神圣的何塞纳欢呼。我们祈愿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来赞美神，全球起来表达我们对父神以及其爱子无比的感谢，使之成为各位灵性上的高峰。在这个神圣的活动中，我们要使用洁净的白手帕，若没有白手帕，就请挥动你们的手。何塞纳欢呼结束之后，会众将与唱诗班一同合唱《神灵如火》。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次的大会将非常的精彩。当我们专注于救主和他父亲的福音时，今年会是不同凡响的一年。 本次历史性大会最重要的持久影响就是我们内心的改变和我们开始用一生寻求聆听他的声音。欢迎参加2020年4月总会大会。我知道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关注着我们。在接下来这荣耀的两天中，当我们努力更加接近他们并荣耀他们时，他们就会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hen I will lead you in the sacred Hosanna shout. We pray that this will be a spiritual highlight for you as we express in global unison our profound gratitude to God the Father and His beloved Son by praising them in this unique way. For this sacred experience, we use clean white handkerchiefs. But if you do not have one, you may simply wave your hand.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Hosanna shout, the congregation will join with the choir in singing The Spirit of God.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this conference will be magnificent. This year will be extraordinary as we focus intently on the Savior and His restored gospel. The most important lasting effects of this historic conference will be as our hearts change and we commence a lifelong quest to hear Him. Welcome to April 2020 General Conference. I know that God, our Heavenly Father, and His Son, Jesus Christ, are mindful of us. They will be with us throughout the proceedings of these two glorious days as we seek to draw closer to them and honor them. In the sacred name of Jesus Christ, amen. Amen.
Thank you very much, President, for such a wonderful opening. Brothers and sisters, 215 years ago, a little boy was born to Joseph and Lucy Mack Smith
in Vermont, in a region known as 在美国东北部，大家熟知的新英格兰地区，有个男婴诞生在约瑟和露西麦克斯密位于佛蒙特州的家中。约瑟和露西麦克相信耶稣基督，他们也研读圣经，前进祈祷，凭着对神的信心做人处事。他们把这个男婴命名为小约瑟斯密。白汉阳谈到斯密家庭的时候说，主看顾了约瑟斯密，他的父亲、他的祖父，还有他们的列祖列宗，一直回溯到亚伯拉罕，并由亚伯拉罕回溯到洪水时期，由洪水时期到以诺，由以诺到亚当。他曾看顾了那个家族和家世，而该血统由其源头至那人降生为止。约瑟斯密在永恒中被预派，小约瑟深受家人喜爱，在跟哥哥海伦尤其亲近。他出生的时候海伦已经六岁了。去年十月，我到约瑟的出生地佛蒙特州夏隆镇的斯密小屋，坐在壁炉平台的旁边，我感受到海伦对约瑟的爱，想象着他怀抱的这个婴孩弟弟以及教他走路的情景。斯密家的父母经历过人生的挫折，不得不多次举家搬迁，最后放弃了新英格兰，勇敢地决定搬到更西边的纽约州。他们一家人团结一心度过这些挑战，又要重新在纽约州泡麦拉附近的曼彻斯特进行开垦40公顷林地的艰巨工作。我不确定大家明不明白，私密家庭一切要从头开始，在体力上和精神上所承担的挑战，像是整理土地、种植果园和农地、建造小木屋和其他农舍，白天去当工人，还要制作日用品，拿到镇上兜售。他们抵达纽约州西部的时候，当地正掀起一波宗教狂热，也就是众所周知的第二次大觉醒运动。 在各宗教派系激辩与冲突的这段时期，约瑟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异象，也正是今日所称的第一次异象。我们很有福气拥有我将引用的四个主要的版本。约瑟写道，在此宗教大骚动的期间，我的脑海陷入了认真的思考和极大的不安，但虽然我感触很深，而且时常很强烈，在情况许可之下，虽然我常去参加他们的聚会，但是我仍使我自己远离这些教派。但是各教派间的混乱和争吵是如此严重，年少的我不安人情世故，对于谁是谁非不可能有任何定论。
Who was right and who was wrong? Joseph turned to the Bible
to find answers to his question. 而阅读圣经，读到圣经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五节，经文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他写道，从来没有一节经文在人心所产生的力量能比这节经文在这时候在我心中所产生的更大。它似乎以极大的力量进入我心中的每一个感觉。我一再思考这节经文。约瑟明白，圣经并没有解答人生问题的所有答案，而是教导世间男女如何透过祈祷直接与神沟通，去找到自己问题的答案。他补充说，于是我依照这去求问神的决心，引入树林中做此尝试。那是1820年的初春，一个美丽明朗的早晨。之后不久，约瑟说，光柱停在我身上的时候，我看见两位人物站在我上面的空中，其光辉和荣耀无法形容。其中一位对我说话，叫着我的名字，指着另一位说，约瑟，这是我的爱子，听他说。然后救主说，约瑟，我儿，你的罪赦了，去吧，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看哪，我是荣耀的主，我为世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使相信我名的人因此可得到永生。约瑟补充道，所以我一镇定到能说话的时候，就求问在光中站在我上面的人物，所有的教派中哪一个是对的。他想起他们告诉我，所有教派的教义都不正确，神不承认其中任何一个教派是他的教会与国度。同时我又获得应许，说将来的某个时候必让我知道圆满的福音。约瑟也提到，我在这异象中看到许多天使。在这荣耀的异象过后，约瑟写道，我的灵魂充满着爱，连续多日我欣喜不已，主与我同在。他从圣灵出来，开始为成为神的先知做准备。约瑟也开始体验到古代先知有过的经历，也就是拒绝对立和迫害。约瑟想起他与一位活跃于宗教复兴运动的牧师讲述自己所见所闻的时候的情景。他说，他的态度令我非常惊讶，他对我说的话不但漠不关心，还非常轻视，说那完全是属于魔鬼的， 现代不会有异象和启示这种事，这种事全都跟使徒一起终止了，永远不会再有这种事了。然而不久我就发现，我说了这件事，引起宗教宣讲者们对我产生极大的偏见，并且成了大迫害的原因。那迫害持续增加，而且这种情形在各教派都一样，他们全都联合起来迫害我。三年之后，诸天在1823年重新开启，构成耶稣基督的福音在后期时代持续复兴的一部分。约瑟写道，有一位名叫摩罗乃的天使向他显现，说神有一件事工要我去做，而且有一部被存放起来的书是写在金叶片上的，其中包括了救主传给古代美洲居民的圆满的永久福音。约瑟终于获得翻译并出版了这份古代记录，也就是今日熟知的摩尔门经。哥哥海伦一直支持着他，尤其是在1813年约瑟动了一次既痛苦又可能致命的腿部手术之后，海伦对他更是照顾有加。海伦后来成了金叶片的证人。耶稣基督的教会在1830年成立的时候，他也是六名成员之一。约瑟与海伦生前一起面对暴徒及迫害，比方说在1838年到1839年间的寒冬，他们就在利伯蒂监狱被关了5个月，受尽了最恶劣的折磨。在1839年4月，约瑟写信给他的妻子艾玛，描述了利伯蒂监狱的情况。信中这样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关入孤单、幽暗、肮脏的监狱中，被囚禁在围墙、铁窗和嘎吱作响的铁门后面，由卫兵日夜看守着，到现在已大约有5个月又6天了。我们终究会离开这个地方，不管未来情况如何，我们都会很高兴。再也没有比这里更差的地方了。待过密苏里州克雷郡的利伯蒂之后，是不会再想回来的。我们受够了，不想一直待下去。海伦面对迫害时，对主的应许展现了信心，包括只要他选择逃脱敌人之手并能成功的保证。在1835年，海伦经约瑟·斯密按手得到祝福，主应许他说，你将有能力逃脱敌人之手，敌人将不眠不休地向你索命，但你都能逃脱。你若想要，你若渴望，你将有能力自愿舍命来荣耀神。1844年的六月，海伦面临了两个选择，要活着，还是要跟他心爱的弟弟约瑟肩并肩一起为荣耀神而牺牲生命，用他的血来封印他的见证。就在他们踏上前往卡泰基的不归路，即将被一群画了脸以防被认出的武装暴民冷血谋杀的前一个星期，约瑟写道，我劝哥哥海伦带上家人搭下一班汽船到辛辛那提去。想起海伦说，约瑟，我不能离开你这句话的时候，我仿佛还感受到他激荡的情绪。于是约瑟与海伦一同前往卡泰基，在那里为基督的伟业和名声殉教。对于他们的殉教，正式的声明如下：约瑟·斯密，主的先知和先见，靠神的恩赐和能力翻译摩尔门经，使摩尔门经问世， 并促成摩尔门经在两大洲发行，将其中包含的圆满的永久福音传到大地四方。他使这本由启示和诫命结合而成的教义和圣约一书问世，并为了人类儿女的益处，使许多充满智慧的其他文献和教训问世，聚集了数千后期圣徒，建立了一座大城，留下了不可抹灭的声望和名誉。像古时候主大部分的受膏者那样，约瑟用自己的血印证了他的使命和事工，他哥哥海伦也一样，他们活着不分开，死时也不分离。约瑟与海伦殉教后，遗体被送回那府，清洗穿衣，好让四密家人能够见最后一面。他们的慈母这样回忆道：我有好长一段时间打起精神，尽一切力量求神支持我、支撑我，但当我走进房间，看到被杀的儿子双双躺在面前，听到家人哭泣哀嚎，听到他们的妻子、孩子、兄弟、姐妹的哭声，这一切皆超过我所能负荷的。我不知倒地，心痛地向主呼喊：我的神啊，为什么你遗弃了这个家？他在这个伤痛欲绝的时刻，想起他们说过：母亲，不要为我们哭泣，我们已经用爱胜了这个世界。他们的确胜了这个世界。约瑟与海伦·斯密就像启示录描述的忠信的圣徒一样，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我们欢庆第一次异象200周年的同时，应当永远记得约瑟·斯密与海伦·斯密，连同其他许多忠信的男女和小孩们所付出的代价，建立了教会，让你我得以享有今日的这许多祝福和启示的真理。他们的忠信永远不会被人遗忘。我常在想，约瑟、海伦和他们的家人为什么要受这么多的苦难？或许他们必须从苦难中认识神，别无他法。透过这个方式，他们领会了救主在客西马尼和十字架上的意义。诚如保罗所说的，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约瑟在1844年过世以前，给圣徒写了充满活力的一封信，那是一个行动的呼召，今日依然在教会里延续着。信中是这样说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岂不要为了如此伟大的伟业而继续吗？前进不要后退，勇敢吧，弟兄姐妹们，向前向前，直到胜利。所以身为一个教会、一群人民，以及身为后期圣徒，我们要在正义中向主献祭。这个周末，当我们纪念200周年的时候，要聆听圣灵的声音，想想自己在未来的日子里 会在正义中给主什么样的献礼。要勇敢与你所信任的人分享，最重要的是请花时间去做。我知道我们发自内心在正义中向救主献祭的时候，他会非常高兴，就像他悦纳约瑟与海伦斯密这对可敬的兄弟以及其他所有忠信圣徒所做的诚恳献祭一样。我郑重为此作证，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Last October, President Russell M. Nelson challenged us to consider how our lives would be different.
给予我们一项挑战，让我们思考：如果我们从摩尔门经理所得到知识突然被取走了，我们的人生会有什么不同呢？我沉思了他的问题，我相信你们有许多人也一样。有个想法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我脑海里：如果没有摩尔门经以及这本经文中清楚描述基督的教义和他的赎罪牺牲，我能转向何处寻求平安呢？基督的教义包括着因着对基督的信心而来的救恩原则和教义，还有悔改、洗礼、圣灵的恩赐和持守到底。在所有的复兴的经文中教导过无数次，但是在摩尔门经中却有着奇特的力量。这个教义从对基督的信心开始，其中的每一项要素都建立信赖他的赎罪牺牲上面。正如纳尔逊会长所教导的，摩尔门经呢，针对耶稣基督的赎罪提供了我们所能找到最完整、最有权威的认识。我们越了解救主的神圣恩赐，就越能在意念和心中认识到纳尔逊会长的保证千真万确。他说，摩尔门经里的真理有能力医治、安抚、复原、救助、加强、安慰和鼓励我们的灵魂。摩尔门经之所以重要，且能让我们在理解救主的赎罪后获得平安，是因为他教导了基督的慈悲牺牲，成全了公道的所有要求。正如阿尔玛说明的，所以神呢亲自赎了世人的罪，以促成的慈悲的计划，满足了公道的要求，使神成为完全公正又慈悲的神。除非满足公道的所有要求，天父的慈悲计划，也就是经文所称的幸福的计划或救恩计划，就无法完成了。然而公道的要求到底是什么呢？想想阿尔玛的亲身经验。要记得阿尔玛年轻的时候企图迫害教会。事实上呢，阿尔玛告诉他的儿子希拉曼，他曾经被地狱般的痛苦所折磨，因为他谋害神的许多子女，引他们走上了毁灭之途。阿尔玛对希拉曼说，当他的心抓住他父亲的教导，也就是有一位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要来临赎世人的罪的时候呢，他才终于获得平安。痛悔的阿尔玛祈求基督的怜悯，当他意识到基督赎了他的罪并偿付了所有公道的代价之后呢，感觉到快乐和解脱。那么公道对阿尔玛有什么要求呢？阿尔玛自己后来也教导说，绝无不洁之物能承受神的国度。因此阿尔玛感觉解脱，肯定有部分是因为慈悲的调停，不然公道会阻止他回到天父的身边。然而阿尔玛的快乐只有单单着重在他自己吗？只因为他能免受惩罚以及他能够回到天父的身边吗？我们都知道阿尔玛也为那些他带离真理的人感到极为痛苦，但是阿尔玛无法治愈也没有办法修复那些他带离的人，他自己无法确保他们拥有公平的机会去学习基督的教义，以及随着奉行这些令人喜悦的原则而获得的祝福。那些到死都被他错误的教导而蒙蔽的人，他也无法使他们复生。正如裴道潘会长曾经教导的，复原你不能复原的，医治你不能医治的创伤，修补你破坏了但不能修补的裂痕， 这是基督赎罪的真正目的。阿尔玛的心所抓住的令人喜悦的真理，不只能够使他自己成为洁净，他也曾经呢伤害了那些人，也能够获得治愈，而且得到解脱。在阿尔玛因这项令人安慰的教义而被拯救的多年前，便雅敏王就教导了救主的赎罪牺牲能够医治的范围。便雅敏王说，一位神的天使让他知道了大好的信息，信息中包括基督为我们的罪和过犯受苦而死，以确保正义的审判临到人的儿女。正义的审判到底需要什么呢？下一节经文中，便雅敏王就说明了，为了确保正义的审判，救主的血也要赎那些人的罪，即使那些因亚当违戒而坠落的人，和那些不知道神对他们的旨意就去世的人，或那些无知的犯罪的人。他教导正义的审判也要要求基督的血赎小孩的罪。这些经文教导了一项荣耀的教义，救主的赎罪牺牲是一项免费的礼物，能够医治因为无知而犯罪的人，以及那些雅各称之为没有获赐律法的人。我们的罪所负的责任取决于我们获赐多少光，并依照我们运用选择权的能力。我们之所以知道这项带来医治和安慰的真理，完全是因为摩尔门经和其他复兴的经文。当然，如果我们已经获赐律法，却对神的旨意一无所知，我们就要负责。就像便雅敏王强调的，当祸灾或必临到明知自己反叛神的人，除非经由悔改和对耶稣基督人的对耶稣的信心，救恩不会临到这样子的人。这也是基督教义中的好信息，救主医治和复原的不只是那些在无知中犯罪的人，也包括那些违背光而犯罪的。救主提供了医治，但条件是悔改并对他有信心。阿尔玛一定是抓住了这两项真理。如果阿尔玛认为基督救赎了他，却使那些他带离真理的人处于永恒的伤害中，他能够真正的感受到他所说的强烈的喜悦吗？肯定不行的。为了要让阿尔玛能够感受到完全的平安，那些他伤害过的人也需要有痊愈的机会。然而，我们可能伤害过的人到底是如何痊愈的呢？虽然我们不能完全理解救主赎罪牺牲的神圣机制是什么，是如何医治和使人复原的，但是我们却知道，为了确保正义的审判，救主会清除害人不浅的无知和他人造成的切肤之痛。神就由此来确保他所有的儿女都会有机会以完全清晰的视野去选择跟从他，并接受伟大的幸福计划。这是正是呢，这些真理带给了阿尔玛平安，这些真理也应当带给我们平安。作为自然人，我们有时会横冲直撞的撞到彼此，造成伤害。所有的父母都能够见证，我们的错误所造成的痛苦，不是害怕自己受到惩罚那么简单，而是害怕我们可能压缩孩子们的快乐，或是在某一个方面阻止了他们看见和了解真理。救主赎罪牺牲的一项荣耀应许就是，若是为人父母者所犯的错，他不会让我们的子女负责的，并应许会医治他们。即使他们违背光而犯罪，像所有的人一样，他会伸出慈爱的双臂。如果他们仰望他，他会救赎他们，使他们得以活着。尽管救主有能力修补我们不能修补的，他仍然命令我们要尽我们所能来补偿。这是悔改的一部分。我们犯的罪和错误不仅危及我们和神的关系，也危及了我们和他人的关系。有时候医治和修复所需的功夫可能只是简单的一个道歉，但是有的时候补偿可能需要多年的谦卑努力。然而我们犯下的罪和错不胜枚举，我们就是无法完全医治被我们伤害的人。摩尔门经和复兴的福音有个伟大且赐人平安的应许，那就是我们破坏的一切救主都会修补。如果我们怀着信心转向他，并悔改我们所造成的伤害。 他也会修补我们。他提供这两项恩赐，因为他以完全的爱爱我们每一个人，也因为他承诺了会确保正义的审判，彰显公道和慈悲。我见证这是真实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m grateful to focus my remarks today on women's continuing.
我感激您将今天演讲的重点放在妇女在复兴福音中持续扮演的角色。纵观整个历史，在我们天父的计划中，妇女显然占有一席独特的地位。罗素纳逊会长教导，她们身为妻子、母亲、祖母，也是姐妹、阿姨和姑姑，她们是教师和领袖，更是大家的典范，致力于维护她们的信仰。我们无法衡量妇女为家庭以及为主的教会所带来的影响。178年前，在纳福早期的慈助会中，先知约瑟斯密便劝告姐妹不要辜负他们的此项殊荣。他们那时团结一致的听从先知的声音，用对耶稣基督坚定不移的信心生活，协助建立我们今日所站之地的根基。姐妹们，现在换我们上场了。主已赋予我们一项神圣差事，而我们忠信而且独特的贡献至关重要。
President Spencer W. Kimball explained.
宾塞甘会长说明，能在救主第二次来临前最后的时刻在世上做正义的妇女，是一项特别崇高的召唤。在今日，正义妇女的力量和影响要比在太平盛世强上十倍。纳尔逊会长也同样发出恳求，说我要向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中的姐妹们呼吁，要勇往直前，更加努力地光大你们在家中、社区中及神的国度中应有的地位和职责。最近在纽约州的泡麦拉私密家庭旧宅的复制屋中，我很荣幸与一群初级会儿童与罗苏纳逊会长见面。请注意听我们的先知如何教导他们勇往直前。
I'm curious to know if you might have a question.
你们是否有什么问题想问问纳尔逊会长？你们现在和先知坐在一起，有没有什么事是你们想说的？我尔锦说
：“Is it hard to be a prophet? I'm like really busy.
当先知，真的很忙吗？
的确很辛苦。所有跟……”变得更像救主有关的事都不容易。例如，神要赐给摩西十诫的时候，他吩咐摩西去哪里了呢？到山上去了，西乃山的山顶上。因此，摩西必须一路走上那座山顶，才能获得十诫。天父可能大可说，摩西，你从那里出发，我从这里出发，我们半山腰见面就好了。但是主没有这样子说，主喜爱努力，因为努力呢，会带来酬赏。世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比方说，你上过钢琴课吗？
有。
你有练习吗？如果你们没练习会怎么样呢？是的，你们就不会进步啦，不是吗？所以，博尔，我的回答是很辛苦的，需要很努力，非常勤奋，很多学习，没有止境的。那很好，那很好啊，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进步，即使在来生，我们也会进步。
纳尔逊会长给这些可爱的孩子的回应也适用于我们每个人。主喜爱努力，努力带来酬赏，我们要一直练习，只要我们努力跟从主，就会一直进步。他并没有要求我们今日就要变得完全，我们要做的只是持续攀爬自己的西奈山。就像古代一样，今日的旅程也需要努力、勤奋和学习，但我们前进的决心必带来永恒的酬赏。 关于努力、勤奋和学习，我们还能从先知约瑟斯米和第一次异象中学到哪些事呢？第一次异象为我们持续扮演的独特角色指引方向。身为有信心的妇女，我们从先知约瑟的经验中汲取真理的原则，并得到获取自己对个人启示的理解。例如，我们在困难的情况中工作，我们寻求经文的协助以获得智慧去行动，我们展现我们的信心和信任，我们尽全力向神恳求，求他帮助我们遏止敌人的影响力，我们向神献上我们内心的渴望。在转向他求助时，我们会将焦点放在他的身上，让那光来指引我们的生活中的选择，并一直停留在我们身上。我们会发现他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还有我们去完成各自不同的角色。此外，先知约瑟斯米也复兴一项知识，让我们知道我们拥有神圣的潜能和永恒的价值。由于这层与我们与天父的关系，我相信他期望我们能接受从他而来的启示。主指示艾玛斯密要接受圣灵，多多学习，把这世上的事放在一边，追求一个较好世界的事，并固守他与神立的圣约。学习是进步的必要条件，尤其是圣灵这位经常的伴侣会教导我们每个人哪些事要先放在一边，也就是那些会使我们分心或延误进步的事。纳逊会长说，我恳请各位增强获得启示的灵性能力。当我沉思妇女勇往直前的能力时，先知的这一句话一直停留在我的脑海里。他恳求我们，这指出了优先顺序。他教导我们，若灵性要在恶贯满盈的世界存活，就要接受启示，并照启示行动。当我们这么做，看重并奉行主的诫命，我们就会如同艾玛斯密一般被应许正义的冠冕。先知约瑟曾教导，知道神认可我们在今生追求的道路很重要。我们若不知道这件事，就会灰心丧志，并且疲劳。在这次大会中，我们将听到许多真理，启发我们去改变、提升和洁净我们的生活。经由个人启示，我们可以避免有些人说的总会大会恐慌，意思是离开时决定现在就要全部做到。妇女有诸多的角色，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一次扮演所有的角色。圣灵会帮助我们决定今天要专注在哪件事上。主透过圣灵充满爱的影响力，帮助我们明白对于自己的进步，他的第一优先为何。留意个人启示会带来个人进步。我们聆听并采取行动。主说，奉我的名祈求父，凭信心相信你们会得到，你们就会有圣灵，圣灵会向人类儿女显现，显示一切他们需要的事。我们持续扮演的角色，就是要接受陆续来到的启示。等我们越来越熟练这件事，就能在自己各自的角色中获得到更多的能力去施助，完成救恩和超生的事工，真正的把这世上的事放在一边，追求一个较好世界的事。然后我们就能更有效率的启发下一代去做同样的事。弟兄姐妹们，我们所有人都要在生活中寻求神的能力。今日妇女和弟兄合力完成主的事工，真是美好。我们透过圣约获得圣职的能力，首先在洗礼的水中，然后在神圣的圣殿石墙内。纳海逊会长教导我们，每一位与神立约并遵守圣约的男女，只要他们配称的参与圣殿教义，就可直接获得神的能力。今日我要坦诚 在我作为妇女的一生中，一直没有早点明白，透过我的圣约，我能够获得圣职的能力。姐妹们，我祈求，当我们固守我们的圣约，接受经文的真理，留意我们活着先知的话语，我们能认出并珍惜圣职的能力。让我们以对他不可动摇的信心，完全依赖那位有拯救大能者的功劳，大胆宣告我们对天父和救主的忠心。让我们欢欣地继续这段迈向最大灵性潜能的旅程，并透过领导、爱心、服务和同情，来帮助我们周遭的人去做相同的事。雅各和陶美芝长老温柔地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是世上最护卫女性及女性身份的人。分析到这，对我们而言，妇女在复兴中担任的角色，哪个是最重要的呢？我见证就是去听他说，跟从他，信赖他，并将他的爱传出去。我知道他活着，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invite you, wherever you are, to join the choir.
不论你们在哪里，我们邀请你现在与唱诗班一起唱《来吧，神的儿女们》。献唱之后，我们将要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尼尔·安德森长老演讲。在他之后，总会男青年会长团第一资历道格拉斯和梅兹弟兄会为我们演讲。
This is the 190th annual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90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
18 years after the first vision, the prophet Joseph Smith wrote an extensive account.
见到第一次异象的18年后， 为这次经验写了详尽的记载。他曾面临对立、迫害、骚扰、威胁和残暴的攻击，但他仍继续勇敢地为第一次异象做见证。我确实看到了光，并且在那光中看到两位人物，他们确实对我说话。虽然我因为说我看到异象而受人憎恨和迫害，但是这仍然是真的。我知道神也知道，我不能否认。在他人生中艰难的时刻，约瑟回忆起将近20年前确知自己蒙神喜爱，以及当时的一些事件促成了预言已久的复兴。回想起这段灵性的旅程，约瑟说，我不怪任何人不相信我曾经经历的事，要不是我经历的这一切，恐怕连我自己也不相信。但这些经历是真实的，他从未忘记或者否认过。他被带去卡太基的时候，默默地证实了他的见证。他说，我此去像一只待宰的羔羊，但是我平静地像夏日的早晨。我对神和对所有的人有个无愧的良心。先知约瑟的榜样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我们除了从圣灵获得平静的指引，神不时会以有力的方式亲自向我们每一个人保证他认识我们也爱我们，而他会明确且公开地祝福我们。然后在我们经历困难的时刻，救主会让我们回忆起这些经验的。想想你自己的一生，这些年来我从世界各地的后期圣徒那里听到成千上万个深刻的灵性经验，让我毫不怀疑地知道神认识我们也爱我们每一个人，他极渴望向我们显示他自己。这些经验可能在我们人生中的关键时刻来到的时候，或是在一开始看似平凡无奇的事件当中发生，可是这些经验总是伴随着神的爱以及特别强烈的属灵方式向我们证实。记起这些关键的灵性经验，会促使我们双膝跪下来，像先知约瑟那样宣告，我所获得的是来自天上，我知道神也知道，我晓得。在我分享其他人的一些例子的时候，你可以自己想想自己关键的灵性回忆。多年前呢，一位年长的支联会教长因自己的两片的心脏瓣膜功能丧失，所以请求当时的罗素纳尔逊医师来医治，即使当时还没有任何手术能够医好受损的第二片瓣膜，纳尔逊会长还是同意了。以下是纳尔逊会长所说的话，他说，疏通了第一片瓣膜之后呢，我找出了第二片的瓣膜，我发现呢，它完好无缺，只是膨胀得很厉害，以至于它无法发挥正常的作用。在检查这片瓣膜的时候，我脑海中出现了一个清楚的信息，就是把瓣膜环的周围缩小。我把这个信息告诉我的助理，说如果我们能把这个瓣膜环呢，确实缩减到正常的大小，瓣膜组织就会恢复正常了。但是要怎么做呢？这时候有一个影像呢，清楚地出现在我脑海里，显示出该如何把它缝合起来，在这里打折，在那里塞一塞。我现在还可以记得当时脑海里的那个影像，点点虚线完整地显示应当在何处加以缝合。我依照脑海里的图样完成了，再度测试那个瓣膜，发现破漏的情况已经大为改善了。我的助理那时候说，真的是一个奇迹。那位教长又活了很多年。纳尔逊医师曾经蒙受指引，他知道神也知道， 他晓得自己曾蒙受指引。我和凯西30年前在法国的时候第一次认识碧翠丝·马格瑞。碧翠丝最近告诉我呢，说他青少年时期受洗的时候不久曾有过一个经验，深深地影响他的属灵生命。他这样说，他说我们分会的青少年呢，与领袖们一起到呢拉卡诺海滩，那里离波尔多有1.5小时的车程。就在我们回家前，有个领袖决定再游最后一次泳，于是呢就戴着眼镜跳到水里去了。当他浮出水面的时候，眼镜不见了，已经掉到大海里了。他没有眼镜就没有办法开车，我们会被困在那里，离家很远。一位充满信心的姐妹建议我们做祷告。我低估地说，祈祷对我们一点用处也没有啊。我于是很别扭地跟着大家一起站在水深及腰的一个浑浊的海水中公开祈祷。祈祷一结束，我伸出双臂要朝大家泼水的时候，当我双手划过海面的时候呢，那副眼镜就落在我的手里。有个强烈的感觉穿透了我的灵魂，让我知道神确实聆听了我们的祈祷。毕翠斯曾蒙受祝福，他知道神也知道，他晓得自己曾经蒙福。45年后，他回想起这个经验的时候，就好像是昨天才发生一样的。纳尔逊会长和马格瑞姐妹的经验截然不同，但是对两人来说，这个关键的灵性回忆令人难以忘怀，将神的爱深植在他们的心中。这些关键的事件通常会在学习复兴的福音或是与人分享福音的时候来到。这张照片呢，是2004年在巴西圣保罗照的。巴西伊帕廷加支联会的弗诺培杜马修当时114岁了。杜马修姐妹呢，谈到她的归信的时候告诉我，村庄里的传教士呢，给了一位重病的婴儿圣职祝福以后呢，婴儿就奇迹般的康复了。他想要进一步了解福音，当他为他们的信息求问的时候，圣灵向他证实约瑟·斯密是神的先知，而他无法否认这个见证。他在103岁的时候洗礼，104岁的时候接受了个人恩道门。之后的每一年，他会搭14个小时的巴士到圣殿去，并在那里待上一个星期。杜马修姐妹获得来自天上的证实，她知道神也知道她晓得的这个见证是真实的。我要分享48年前第一次到法国传教的灵性回忆。我和同伴呢敲门的时候，把一本摩尔门经留给一位老妇人。约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回到那个妇人的公寓，她打开了门。在还没有交谈前，我就感觉到一股真实的灵性力量。爱丽丝奥杜伯姐妹邀请我们进去，告诉我们她呢已经读完了摩尔门经，并且知道它是真实的。这段时间里，有股强烈的感觉一直持续着。那天我们离开她的公寓时，我祈求说，天父，请帮助我永远不要忘记我刚才的感受。我也从来没有忘记过。在一个看似平凡的时刻，在一个看似其他千百扇门的门口，我感受到了上天的能力。我知道神也知道，我晓得天上的窗户已经开了。这个关键的属灵时刻是依据每个人的个别情况，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来到。想想经文中你最喜欢的范例，听到使徒彼得说话的人觉得扎心。拉曼妇人艾别斯相信他父亲一次 不寻常的异象，有个声音进入了以挪士的脑海中。我的朋友克雷顿·柯丁森描述了他努力借着祈祷研读摩尔门经的一次经验，他说了，而一股美好、温暖、充满爱的灵性感觉围绕着我，渗透了我的灵魂，使我笼罩在一片爱的氛围里。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拥有那样的感受。后来每一个晚上情形都是这样。有的时候呢，灵性的感觉像火一样进入我们的心中，照亮我们的灵魂。约瑟·斯密说明了，有时候我们会获得突发的念头，或是偶尔会涌现纯粹的智慧。有位真诚的人声称自己从没有这样子的经验。达林·乌克斯会长回答他的时候给予了一个忠告，他说，或许你的祈祷已经一再得到了答案了，可是你对答案的期望太高了，或是希望清楚地听见答案，使你以为没有得到回答。救主曾提到一群有极大信心的人，他们呢是受火与圣灵的祝福，而他们不知道。我们最近听到罗素纳尔逊会长说，我邀请你们经常沉思这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你会怎么聆听他说。我也邀请你们采取步骤，更仔细也更经常的聆听他。当我们配称的领受圣餐，当我们宣告自己的信仰，当我们为人服务，当我们与信徒参与圣殿教仪时，我们就会在我们的祈祷中，在家中，在经文中和圣诗中听到他。当我们借由祈祷来聆听总会大会，以及当我们更彻底的遵守诫命时，这些关键的灵性时刻就会来到。儿童们，这些经验也会适用于你们。要记住，耶稣教导并施助小孩，而这些小孩说了伟大而奇妙的事。主说，这项知识是我的灵给你们的，若不借着我的能力，你们就得不到它。因此，你们可以见证，你们听过我的声音，知道我的话。因为有救主无与伦比的赎罪的这项祝福，我们才可以听他说。虽然我们不能选择在什么时候获得这些关键时刻，但是亨利·安宁会长劝告我们可以如何准备。他说了，今晚及明天晚上，你们可以祈祷、沉思并问这个问题：神是否特地向我发出了信息呢？我是否看到了他的手影响了我的生活或我家人的生活呢？信心、服从、谦逊及真心诚意会打开天上的窗户。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来看待你的灵性回忆。我们透过经常祈祷、决心遵守圣约，并借着圣灵的恩赐来通过生命的旅程。当个人的困难、怀疑或沮丧使我们的道路变得晦暗，或当世界的情况已超出我们所能掌控，而令我们担心未来的时候，我们生命册中关键的灵性回忆就像是发光的石头，会帮助照亮前方的路，向我们保证神认识我们、爱我们，并且已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帮助我们回家。当有人将自己关键的回忆搁置在一旁，感到迷失或困惑的时候，我们若与他们分享我们的信心与回忆，协助他们再次发掘自己曾经珍藏的宝贵灵性时刻，便是帮助他们转向救主了。 有些经验非常的神圣，因此我们会在灵性回忆中好好的守护，不与他人分享。天使借着圣灵的力量讲话，因此他们讲的是基督的话。天使没有停止施助人类儿女，因为看哪，天使臣服于基督，照他的命令施助，在向在一切神圣事物上信心坚强、意志坚定的人显现。而保惠师就是圣灵，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一切。拥抱你们的神圣回忆吧，要相信这些事，并且写下来与家人分享。要相信这些临到你的回忆是来自天父和他的爱子，让这些回忆使你在面对怀疑时能忍耐以对，使你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能理解原因。我应许你，只要你愿意找出你生命中关键的灵性事件，并且小心珍藏，就会有更多的经验来到。天父认识你，也爱你。耶稣是基督，他的福音已复兴。我见证，只要我们保持忠信，我们会永远属于他。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真是生在一个美好的世代啊！当我们欢庆复兴福音的开端时，也应该去庆祝我们眼前持续进行的复兴。我很高兴能和你们一同活在这个世代。主不断将所有的必要的事物透过他的先知安置定位，来帮助我们准备好接受他。其中一项我们需要的就是新的儿童和青少年计划。你们当中有很多人应该知道，这个计划是将重点放在设立目标、新的成就徽章以及巩固青年大会上。但是我们绝对不能让这些东西使我们看不见这计划所依据的原则和当中的目的，那就是让耶稣基督的福音深植在我们的儿童和青少年的心中。我相信当我们渐渐看清楚这些原则时，我们就会认出这不只是一个给8到18岁成员的计划而已。我们会看到主是如何试图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将他的福音深植在我们心中。我祈求圣灵会帮助我们一同学习。第一个原则是建立关系，因为它是耶稣基督教会的自然组成部分。我们有时候会忘记人际关系在我们持续归向基督时有多重要。没有人期待我们去独自寻找或走在圣约的道路上。我们需要同样走在这条路上的父母、其他家中成员、朋友和领袖所给予的爱与支持。这类的关系需要花些时间，一些陪伴彼此的时间，一同欢笑、嬉戏、学习和服务的时间，了解彼此的兴趣和挑战的时间，一起努力变得更好时，彼此真诚地敞开心胸的时间，保持镇静并感受圣灵的时间。这些关系是家庭、定额组、班级或会众聚在一起的一项原因。这些关系是有效施助的基本要素。戴尔·瑞隆长老给了我们发展这些关系的钥匙。他说，为人服务若要有成效，就必须透过天父的眼光去看待他们。唯有如此，我们才会开始了解灵魂的真正价值。唯有如此，我们才会感受到天父对他所有儿女的爱。能用神的眼光看待他人是一种恩赐。我要邀请我们每个人都寻求这种恩赐。若我们的眼目被打开，我们就能够帮助其他人用神的眼光看待自己。亨利·艾宁会长强调这事情的力量时说道，未来最重要的事就是年轻人能从你们身上学到他们真正的身份为何，以及他们能够成为怎样的人。我认为他们不会从讲课当中学到太多，他们的学习会透过感觉，你们是谁，你们觉得他们是谁，以及你觉得他们能够成为怎样的人，帮助他们了解他们真正的身份与目的，是我们能给的最好的礼物，并会将我们的心 在合一和爱中交织在一起。不断增强的属世力量正拉扯着我们，我们需要从充满爱的关系中获得力量。所以当我们在计划活动、会议或是其他集会时，我们需要记得这些集会的宏观目的是建立一种使我们合一以及让耶稣基督的福音升值在我们心中的关系。当然光是绑在一起是不够的，有许多团体和组织都着眼于不同的目的达到合一的境界。然而我们所追求的是在基督里的合一，将我们与他连结在一起。若要将我们的心与上天连结，我们就需要个人的属灵经验。当圣灵将神的爱和话语带进我们的心思意念时，我们就会获得这些经验。这种启示是透过经文、透过先知和其他中性门徒受灵启发的话语而来，而且是透过一种微小的声音。这些话语不只是印在纸张上的墨迹，不只是耳边的声响，也不只是内心的想法。神的话是灵性的力量，是真理和光，是我们听他说的方式。这些话语开启并增加我们对基督的信心，促成我们内心想要更像基督的渴望，也就是悔改并走上圣约的道路。去年四月，罗素纳尔逊会长帮助我们了解悔改这个获得启示的旅程中的关键角色。他说，当我们选择悔改，就是选择改变。我们让救主把我们变成最好的自己，我们选择变得更像耶稣基督。这个改变的过程由神的话来推动我们，也会使我们与上天连结。把纳尔逊会长要我们悔改的邀请当作基础，就是运用选择权的原则。我们必须自己选择，没有人会被强迫归向基督。就像瑞龙长老说的，天父的教养目标并不是要他的儿女做对的事情，而是要他们选择做对的事情。新的儿童和青少年计划取代了许多旧的计划，这些旧的计划有超过500个不同的任务要完成才能获得各种认证，而现在只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邀请我们选择变得更像救主。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要邀请圣灵带领我们，并允许基督把我们变成最好的自己。这远不只是练习定目标或是自我改进而已，目标只是工具，帮助我们透过启示、选择权和悔改与天上连结的机会归向基督，并从心底更深处接受他的福音。最后，若要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升值在我们心中，我们就需要参与其中，牺牲奉献我们的时间和才能。我们都想人生过得有意义，特别是新生的一代更是如此，他们渴望一个伟业，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最了不起的伟业。泰弗彭森会长说，主吩咐我们要将福音传遍全世界，这是今日我们必须齐心推动的伟业。只有福音才能拯救这个世界免于走上自我毁灭的灾难，只有福音才能使所有种族和国籍的人士结合在一起，也唯有福音才能带给人类家族喜悦、幸福与救恩。我们有太多时候没有邀请和允许青少年为神的伟业牺牲奉献。尼尔麦士维长老观察到，如果我们的青少年对于神的事工缺乏热情，他们也很有可能对这个世界缺乏热情。对照之下，大卫贝纳长老教导，当我们邀请和允许青少年行动来增强他们，教会就会以奇迹般的方式向前推进。这个新的儿童和青少年计划着重在增强青少年，他们会选择自己的目标，定额组会长和班级领袖都会各自扮演重要的角色。知会青少年议会就像知会议会一样，也应该专注在救恩和超生的事工。另外，各定额组和班级在会议的一开始都要讨论如何履行神指派给他们的工。纳尔逊会长曾对教会的青少年说，如果你们选择，如果你们愿意，就可以成为其中重要的一份子，你们可以成为这宏伟重要又崇高的事工中的重要一份子。你们是主派到世上最优秀的一群，你们有能力比以往任何世代都更明智、更聪慧，对世界有更大的影响。另外，纳尔逊会长也曾告诉青少年，我对你们有完全的信心， 我爱你们，主也爱你们，我们是他的子民，一起从事他的圣工。各位年轻人，你们能感受到纳尔逊会长对你们的信心吗？你们能体会你们在这事工中有多么的重要吗？各位家长和成年领袖，我邀请你们用纳尔逊会长的方式来看待年轻青少年。如果青少年感受到你们的爱与信任，如果你们鼓励并教导他们如何领导，然后让出空间给他们，你们会对他们的见解、能力和对福音的承诺感到惊讶。他们会因为选择去参与并为基督的伟业牺牲奉献而感到快乐，他的福音将会深植他们的心中，这事工也会以奇迹般的方式向前推进。我应许，如果我们专注在这些原则，关系、启示、选择、悔改和牺牲，耶稣基督的福音将会更深刻地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我们会看到复兴的福音迈向他最终的目标，也就是救赎以色列和建立锡安。我见证神不断地在做一切必要的事，来准备他的人民迎接那一天的到来。愿我们在努力归向基督，在他里面成为完全时，看见他的手。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Young people, can you feel the trust President Nelson has in you, and how important you are to this work? Parents and adult leaders, I invite you to see the youth as President Nelson does. As the youth feel your love and trust, as you encourage and teach them how to lead, and then get out of their way, they will amaze you with their insights, abilities, and commitment to the gospel.They will feel the joy of choosing to engage in and sacrifice for the cause of Christ. His gospel will get deeper into their hearts, and the work will move forward in miraculous ways. I promise, as we focus on these principles, relationships, revelation, agency, repentance, and sacrifice,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will seek deeper in all our hearts. We will see the restoration move forward to its ultimate purpose, the redemption of Israel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Zion, where Christ will reign as King of Kings. I testify that God continues to do all things necessary to prepare his people for that day. May we see his hand in this glorious work as we all strive to come unto Christ,and be perfected in him.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amen.
We express gratitude to the Tabernacle Choir at Temple
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今天早上提供优美的音乐。唱诗班现在要献唱约瑟·斯密的初次祈祷。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是总会会长团第二资理亨利·艾宁会长。在他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万福源头歌来结束本场大会。之后由总会女青年会长团第一资理米雪儿·奎格姐妹做闭会祈祷。
the prayer of Elder Main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first session of General Conference.
第一个场次所做的开会祈祷得到了回答了。灵感已经透过美好的信息和优美的音乐领导了我们。罗素纳尔逊会长应许，本次大会将是值得纪念的。这应许已经开始实现了。纳尔逊会长已指定今年是纪念父神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异象中向约瑟·斯密显现的200周年。纳尔逊会长
President Nelson invited us to make a personal plan
to prepare ourselves for the celebration. He said, "Would be a celebra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我的角色在哪方面极为重要呢？或许你读了复兴的事件，并且为之做了祈祷；或许你比以往更认真地阅读父神介绍他爱子的那些少数的时刻的记录；或许你读到了救主对我们的天父的儿女说话的一些事迹。我知道我自己就做了这一切。 和其他的事情，我在研读之当中呢，找到了与神的圣职和各福音期开启的相关资料的时候，我真的感到谦卑了。我了解到我为这次大会所做的准备，正是我个人历史上的关键时刻。我感受到内心的变化，我感受到一份新的感激。 对于能够受邀参与这项庆祝福音持续复兴的活动，我感到满心的欢喜。我想象其他人因为各自审慎的准备而感觉到更快乐、更乐观，而且更有决心在主所需要的任何职务上服务。我们所遵从的这些超凡的事件 是预言中的最后福音期的开端。主在这个福音期正在准备他的教会和人民，那些承受他名的人来迎接他。为了迎接他的来临，其中一个准备的环节就是他将提升我们每一个人，好使我们有能力面对这世界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灵性挑战和机会。 1840年9月，先知约瑟·斯密和他在总会会长团的资历们发出了以下的宣告：主在这末世的工作是一项非常重大的事工，而且几乎不是世人所能理解的。其荣耀无法形容。 其伟大难以超越。自世界创造以来，经历各世代到今天，一直鼓舞着众先知和义人胸怀的，就是这个主题。这就是真正圆满时代的福音期。所有属于耶稣基督的万物，不论在天上 或地上的，都将聚集重归于他，万物将复兴。正如自创世以来所有圣先知曾经说的，因为主对我们祖先所做的荣耀应许将在此福音期应验，而至高者的力量也将伟大、荣耀、非凡的展现。 他们继续谈到说：“我们觉得大家应该向前迈进，群策群力来建立国度，让圣职在其圆满和荣耀中建立。要在末世成就的这项事工极其重要，需要圣徒运用心力、技能、才干和能力。” 好使他能如先知但以理所形容的，带着荣耀和尊荣向前推进。 因此，需要圣徒同心协力来成就如此重大、重要、伟大的事工。我们在万事陆续复兴之中呢，将做哪些事以及何时要做，其中的许多细节尚未被显示出来。然而，即使是早期的总会会长团，也知道主已摆在我们前头的事工的广度和深度了。以下列举几个我们确实知道将发生的事情。主会透过圣徒将他的福音的恩赐给予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科技和奇迹会继续地扮演着某种角色。各个得人如得鱼的个人也将带着能力和加增的信心去施主。我们大家在日益增多的冲突中将变得更加合一。我们将聚集在充满福音之光的团体和家庭和他们的灵性力量之中。即使是没有信仰的世人也将承认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并了解神在其上的大能。忠信又勇敢的门徒会每天在生活中无惧、谦卑且公开地承受基督的名。那么我们每一个人要如何才能参与这项如此重要而伟大的事工呢？纳尔逊会长曾教导如何让圣灵力量获得成长。当我们对耶稣是基督这件事情越来越有信心，而把悔改视为令人喜悦的机会的时候，当我们了解并相信天父垂听我们的每一个祈祷的时候，当我们努力服从并遵行诫命，就会更有力量去接受持续来到的启示。圣灵会成为我们经常的伴侣。即使周遭的世界变得更黑暗，光明的感觉仍然会与我们同在。约瑟·斯密是这种灵性力量如何增强的榜样。他向我们展现了信心的祈祷是获得来自神的启示的关键。他凭着信心祈祷，相信父神会回答他的祷告。他凭着信心祈祷，相信唯有透过耶稣基督才能摆脱为罪而感受到的愧疚感。他凭着信心祈祷，相信他需要找到耶稣基督的真实教会，才能获得那样的宽恕。约瑟·斯密在担任先知的期间，都运用了信心的祈祷，来获得不断的启示。我们在面对今日与未来的挑战的时候，也会需要去实行相同的模式。白汉阳会长曾说，我不知道对后期圣徒而言，除了每口气都几乎用来祈求神引领和指导其人民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圣瞻祈祷文的这些字词应该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写照，一直记得它。他是指的是耶稣基督，接下来的字词并遵守他的诫命，说明了记得他，要我们记得他是什么意思。我们一直记得耶稣基督的时候，可能会在安静的祈祷中求问他要我们做什么。这样的祈祷凭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而献上的祈祷，迎来这个最后的福音期。在福音期持续展开的过程中，这个将是我们每一个人所扮演的角色中最重要的部分。我像各位一样已经找到了这种祈祷的美好榜样。第一位是约瑟·斯密，他凭着孩子般的信心求问主要他做什么。他的答案呢，改变了这个世界的历史。对我而言，一个重要的教训来自于约瑟在跪下来祈祷时 如何回应撒旦的攻击。我从经验中得知，撒旦和他的仆人努力要我们觉得千万不要祷告。当约瑟·斯密用尽全力呼求神把他从试图捆住他的力量中救出来的时候，他求助的祈祷得到了回答，天父和耶稣基督也显现了。撒旦之所以如此激烈地尝试阻挠复兴的开端，是因为约瑟的祈祷是如此的重要。你我在这时持续不断的复兴中扮演的角色当然是比较小的，然而复兴的敌人仍然试图阻挠我们做祷告。约瑟的信心和决心的榜样呢，可以加强我们的决心。这是我在祈祷中感谢天父赐给我们先知约瑟的许多原因之一。我在持续的复兴中呢，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的时候，摩尔门经中的以挪士是我信心祈祷的另一个典范。不论你的角色为何，都可以将它当作你个人的良师。像约瑟一样，以挪士凭着信心祈祷，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经验，他说，我的灵魂饥饿，我跪在造物主前，用热烈的祷告与祈求，为我的灵魂向他呼求，我整天向他呼求，夜幕低垂时，我仍然提高声音，使之上达天庭。有个声音临到我说，以挪士，你的罪得赦了，你必蒙福。我以挪士知道神不会说谎，所以我的罪已抹掉了。我说，主啊，这是怎么做成的呢？他对我说，因为你对那未闻其声未见其面的基督有信心。再过许多年他就要以肉身显现，因此去吧，你的信心使你洁净了。下面这几个字祝福了我，因为你对那未闻其声未见其面的基督有信心。约瑟怀着对基督的信心走进树林，并且借祈求从撒旦的力量中获得解救。他尚未见过父与子，但凭着信心全心全力地祈祷。以挪士的经验教导我同样宝贵的教训，凭着信心祈祷时，有救主作为我在父面前的中保，我可以感觉到我的祈祷上达天庭了，得到答案了，也获得祝福，即使在艰困时期仍然有平安与喜乐。我记得当我还是十二使徒定额组最新的成员的时候，曾与大卫海会长一起跪下来祈祷。他大概是在我现在这个年龄，面对着我现在应该经历的挑战。我记得他的祈祷的声音，我没有睁开眼睛去看，但听起来仿佛他在微笑。他用充满喜乐的声音跟天父说话。当他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时，我可以在心中听见他的快乐。听起来仿佛海长老感觉到救主在那个时刻正在证实他对天父的祈祷信息。而我确信那信息肯定是笑着被接受的。当我们对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天父是我们的父亲更有信心的时候，就会更有能力去为这美好而持续的复兴做出极为重要的贡献。我们只要凭着信心祈祷，就会变成在主准备世人迎接他第二次来临时担任他事工中极为重要的角色。 我祈求当从事主邀请我们每一个人去做的事工时，我们都能得到喜乐。我见证耶稣基督活着，这是他的教会和他在地上的国度。约瑟·斯密是复兴福音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是主今日在世上的先知，他持有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中所有的圣职权要。我这样见证，怀着喜悦的心，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Jesus, oh, Lord. our Father in heaven.
How grateful we are for the blessing of having her. 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你所拣选的仆人所带给我们启发人心的演讲。我们真的非常感谢，透过圣灵的提示，我们可以得到对我们有益处的事物。我们非常感谢复兴的福音。我们非常感谢透过复兴的福音，我们可以再次聆听到您爱子的话。我们也非常感谢您爱子他完美的榜样以及牺牲，他的慈悲能够改变我们，以及我们也感谢他为我们所做的能够帮助我们改变。我们也很感谢我们可以一直聆听到您的声音。我们祈求我们能够去感受到我们无法去感受到的那些事情。
Amen.
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190th
后期圣徒教会第190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音乐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转播是由帕米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